英国首相斯塔默辞职了，咱们的胡老师呢似乎很开心，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评价这是西方最老牌帝国新世纪悲歌的最新一曲。十年起效说明了英国的混乱与迷茫。胡老师啊还不忘嘲讽了一下英国前首相特拉斯的茁壮与做派，说他只干了45天，比一颗剩菜的保质期还要短，是一个政治笑话。咱们的胡老师啊仿佛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竟然认为一颗剩菜的保质期可以达到45天。不过呢，我今天啊并不想谈剩菜，我想谈谈英国十年起效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这是发生在全球其他主流国家里，十年起效确实挺罕见，但是在英国的历史里呢，其实啊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1782到1783年，英国就因为输掉了独立战争，在一年之内换了三个首相。后来呢，英国甚至创造了一年连换四个首相的记录。不过那个时候呢，英国议会里啊只有贵族派系，完全是国王说了算，他想换谁呢就换谁，想解散内阁就解散，完全不用看什么民意和大选结果，跟现在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英国这个国家呀，它有着非常强的纠错和自我完善能力，他们自己呢也察觉出来了，一人独大是长远不了的，所以啊只用了短短几十年，1867年开始啊，英国就通过不断的扩大选举权，让大量的重产和工人也获得了投票权，这就导致英国呢当时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基层党组织，也意味着英国各个党派不再需要为皇权贵族来服务了，而是要靠全国的选民才能够得以继续生存下去。当时呢，就连这个维多利亚女王啊也迫于现状，不得不在丈夫离世以后呢开始长期的淡出政务，最终英国王室彻底的放弃了干预首相的任免和内阁的更迭，国王啊也就彻底的变成了统而不治的名誉老大。当这套现代化的民主体系建立以后呢，它给英国带来的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起飞了，更让英国的社会结构具备了长期的稳定性。因为以前啊，英国的普通老百姓是没有投票权的，所以很多社会矛盾呢只能靠冲突来解决。现在英国的底层诉求可以通过议会政党竞选来满足，社会的发展就不再需要爆发大规模的动乱来推进了。所以1867年到2016年这个100多年的时间里啊，英国就靠这套体制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和政府的稳定性，政府可以推行跨度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长线规划，这也是英国能够长期维持世界霸主地位的政治保障。然而世界在发展，英国啊也需要与时俱进，所以2016年之后的这十年起效恰恰是英国在遇到脱欧这种巨大的变动以后一种主动的纠错模式。脱欧呢其实并不是简单的退出一个区域联盟，而是英国啊主动的放弃绑定欧洲一体化，转向全球英国的百年级战略转身。这种巨大的战略转变呢注定要造成短期的内部撕裂。英国社会啊分裂成了留欧、硬脱欧、温和脱欧三派，保守党和工党的内部路线呢也会彻底的分裂，这就导致没有任何一个首相可以走完整套的转型路径，所以呢英国只能依靠连续的幻象来进行试错调整，这才是十年起效的底层逻辑。如果你认为英国脱欧造成的短期经济下滑就是巨大的战略失误的话，我只能说啊这是一种短视。英国脱欧啊确实要失去欧盟市场的便利，也要面对欧洲贸易萎缩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看呢，脱欧才是英国最佳的选择。如果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呢，就意味着英国的立法权、移民管理权、自贸谈判权等等啊，很多的权利与规则都要被欧盟束缚，英国无法自主的面向全球签署自贸协定，也无法自主的扶持本土的高端产业以及调整外来人口的结构。所以英国脱欧的本质呢，就是要拿回完整的国家主权，摆脱欧洲内部不断的内耗，短期的阵痛就是必须缴纳的成本。2016年卡梅伦是脱欧的启动者，公投结束以后呢，使命也就完成了，而特蕾莎梅呢负责开启软脱欧谈判，制定英国和欧洲分手的基础协议，当时因为议会的阻力无法继续推进，就自然的退场了。软脱欧不行呢，就需要约翰逊来硬脱欧了。约翰逊啊，不仅完成了法律层面的脱欧，还敲定了英欧基础贸易框架，可以说是走完了英国脱欧的重要一步。被胡老师批评衣品不佳的特拉斯上台以后啊，尝试了更加激进的财政方案，在证明强刺激这条路走不通以后呢，45天就快速的下台完成了止损，紧接着苏纳克接手进行修复，不仅稳住了金融，压低了通胀，还修补了脱欧以后英国和欧洲之间的裂痕，稳住了国内的经济基本盘。现在的斯塔默啊则是逐步 动与欧洲的深度合作，包括呢访问中国来制定英国的全球自贸布局。斯塔默辞职以后呢，新任首相还是要开启新一轮的政策优化，所以十年起效啊，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英国这些走马灯式的首相啊，在多年以后呢，也都会被淡忘。真正留下的是英国这套成熟的体制，不断的自我纠错，不断的校准。无论谁当首相啊，始终都是服务于国家的长远发展。等到试错完成，英国自然就会回到长期稳定的执政状态。